们先安静吧，你开
好，
始吧。
我们大家就先安静了，安静2分钟。
艾丽，你 unmute 一下自己吧。好，让我们开始聆听诗篇82篇。请诗经放2遍吧，谢谢。
诗篇第82篇，亚萨的诗。上帝站在天庭。
帮我晒一下我的屏幕。感谢神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分享诗篇82篇。虽然是一首亚萨的诗，但是和之前呢有一点不一样。诗人使用了一种先知预言的形式，描绘出了一幅法庭的画面。神呢站在审判台上，向以色列国中不公义的审判者宣判及定罪，而且还宣布了死刑。最后一节呢，诗人求神把这公义的审判扩展到整个世界。此诗的具体背景呢，我们不能完全确认。诗人呢，是对当时以色列有权力的统治者发出了警告，因为呢，他们不按公义执法，欺压百姓，神要最终审判他们。基督教新教的创立者马丁·路德曾经对此诗篇呢，有过这样一段评论，他说，凡掌权者都当将这篇中的话写在他们房屋的墙壁上，这样便可以知道他们的职位需要何等君尊的道德，他们所享的权威 一面是服侍神，一面是利于人。本篇呢，可以看作是一首求神宣判的祷告诗，其核心思想就是公义和公正。根据诗篇的内容呢，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，第二部分就是第二节到第七节，第八节呢就是最后一部分。我们先看第一部分。开篇呢，神就向众神明宣判他的判决。请大家注意，在英文中呢，这个神是用大写的 God， 然后呢，这个众神明呢是用小写的 Gods， 在这个最右边的英文翻译上，我用黄色的这个颜色把它标志出来。显然呢，这里的神呢是指照天地万物人的至大至高的神，而众神明呢，根据这首诗篇的上下文呢，可以指是当时以色列国中不秉公行义的审判者或者是君王。在第六节呢，也称他们是神和神的儿子，因为他们都是神的代表，他们的权力是神所赐，他们替神去管理国家和人民，去审判世人。读到这里呢，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场景呢在人类历史上是并没有发生过的，是神借着诗人的笔写的一个假设而已，用意是告诉我们，如果地上的掌权者不按神所要求的公义去施行审判，神最后一定会严厉惩罚，他们的结局也是很快灭亡。接着我们看第二部分，神开始对众神民定罪审判。第二节就质问道，你们不秉公行义，偏袒恶人，要到何时呢？这里还有一个停顿，希腊。神斥责地上的审判官、统治者或者帝王，助纣为虐，不按公义行事的日子太久了。神的忍耐要到何时呢？难道你们还不知悔改吗？诗人用了希腊，就是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。在第三节和第四节，神告诉掌权者，你们要看顾和保护困苦贫穷的人民，除强扶弱，赏善罚恶，彰显公义，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本质。如果他们失去了公义的本质，他们也就不配称为神。第五节讲到，你们愚昧无知，行在黑暗中，大地的根基摇动。诗篇给我们呈现了地上掌权者的情景，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公义，不去寻求神，道德价值观崩溃，徇私枉法，贪污腐败，偏离正道，不去行善，变成了无用，使社会陷于混乱，失去了做神的资格。这里和罗马书第三章十节到十二节所表达的意义是一样的，其后果都是神的愤怒要降临，掌权者的根基动摇，毁灭就要来临了。第六节和第七节呢，神宣判了他的判决。我曾说你们都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但你们要跟世人一样死去，像人间的王侯一样灭亡。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，主基督耶稣引用了我曾说你们都是神这句话。主耶稣讲到，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 尚且称为神。很清楚，在此诗篇中，地上的掌权的君王、审判者、执法者，因为有了神赋予他们的权柄，替神去施行审判，所以神才称他们为神，或者至高者的儿子。神希望这些掌权者可以使用神所赐的权柄，代替神去按公义治理国家，使以色列民可以幸福生活。神给了掌权者这样的称号和地位，就是认为这些君王和法官比任何人都更像神。我们都知道，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亚当管理万物的权柄，人也有一小部分神的属性，所以在圣经中称亚当是神的儿子。大卫在诗篇第八篇4到5节讲到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或神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大卫非常清楚这个道理，我们人被称为神，但不是神，不可能和神的地位一样。我们没有神的全知全能，也没有掌管历史的能力，我们只有神的形象、神的灵和管理的权柄。我们只是努力地活出像神的样子。很可惜的是，这些掌权者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国家和人民，他们不像神，神就对他们宣判了死刑，取消了神的称谓，贬为世人，叫他们跟世人一样死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我们要警醒，神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的救主，因信称义，蒙恩得福，有了神和神儿子的身份，但也有可能失去，变成和世俗人一样。有人认为一次信主就一生保证得救，其实，如果在信主之后，没有持续信靠，没有信到底，一旦退后不信，远离神，不按神的心意做事，神就不喜悦，我们就不再得救了，我们也就失去了神的儿女的身份了。诗篇最后一部分是诗人对神的审判一个回应，他向神祷告，上帝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世上的万国都属于你。诗人从以色列的当权者扩展到世界万国的当权者，他们的情况是一样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是魔鬼撒旦在掌权管辖，所以诗人求神起来审判这个世界。有一个牧师讲到，神在地上设立了四个权柄系统，他们分别是国家、雇主、教会和家庭。我们要尊重地上的权柄，也就是尊重了神的权柄，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，我们的权柄是从神那里而来。对地上有权力的人，如果不善用权柄，不按公义行事，最后的结局就是面临神公义的审判。即使他们在大众面前尊贵，也要受到惩罚。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，也有神赐的权柄，我们也要遵循神的旨意，在家庭、工作和教会等场所， 照顾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用爱去感化人，在这世上做光做盐。对待世俗的强大压力，是否可以坚守神的正道呢？活出真正的公义，用我们美好的见证去感召更多的人，开始认识主耶稣，认识我们的神。请大家安静。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感谢您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，这样触动我们心田的话语，让我们看到了过去、现在我们在这地上掌权者他们所行的事，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，没有按照神的公义去管理和治理国家和人民。神向他们发出了警告，也向他们宣判了死刑。如果不按照神的公义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。主啊，感谢您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在这当代的、当下的时间、当下的世代，让我们为现代的国家的掌权者，加拿大、美国及世界所有国家的掌权者，求神打开他们的心，打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权柄不是他们自己，是从神那里而来。也求神能够让他们心里明白，他们的权柄是要为大众、为人民服务，要用公义、公正、怜爱去帮助那些穷困的人，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。主啊，也感谢您这样的话语，提醒了我们现在的属神的儿女，也让我们在这世上做盐做光，让我们能够为贫寒的人、为贫穷的人他们的需要，我们奉献我们的力量，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最后的审判者是神，因为万国万邦都是属神的。主啊，也求你坚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信心，在这属世的世界，我们的信心会面对很多这样和那样的挑战，是否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对神的信靠，对神的信心。求神把圣灵也添加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坚守神的正道。主啊，我们知道等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，世界才有真正的公义。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，这样不完全的祷告，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